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基督的再临和荣耀。这个基督的再临和荣耀是一个非常美的题目。我们可以想，我们的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有人说我们的神是一个在过程中间的神，所以因此近来有一种神学叫过程神学，或者叫进程神学。什么叫进程神学呢？就神在他的工作中间，神在不断的进步。神看看他所创造的这一切出现了问题，就开始进行修补；看见人堕落了，神就开始制定拯救的计划等等。这样一来，我们的神就跟人一样了，神也没有一个创始成终的问题了，神也不是自有拥有的了。所以这样的一种情形，只是想把神贬低到和人一样。因为我们人是这样的，我们人是要不断的学习不断进步的，于是他们就想神也这样。可是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是自有拥有的。前不久有一个姊妹给我写一封信跟我探讨，她说为什么说神是自有拥有的。我就回了她一封信，我说如果神不是自有拥有的神，我们就不要信，因为这是属于神的一个神的特性，神的全能，神的不变，神的自有拥有等等，都是神所特殊具有的，也唯独神有的特性。我们所信的就是这样一位神，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位神，也是我们在不住的生命中间来体会来揣摩越思想越奇妙的这位神。他是自由拥有的，他是创始成终的，他开始在创始之前他就制定了一个拯救的计划，一个创造的计划。他创造了人，他也要把人拯救到底，直到成全一切。所以整个的在过程中间发生的各样的变化都是神经过仔细的安排，所以我们叫预定。但是在这里面非常奇妙的一点，神如果只是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动物，没有创造天使，也没有创造人的时候，我觉得神就简单多了，省事多了。因为这些被造物都没有位格，所谓位格就是他们具有神的一种特殊的形象，这种形象是他能够有理性，而且有自我认识的能力，知道自己是谁，这是很奇妙的。唯有天使，唯有人知道自己是谁，那个动物他就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个特性哪个类型，他也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他也不为自己架构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他也没有真正的创造力。今天我们用的各样的电器，以至于到了难以测的程度，如果没有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理性，我们是不可能。神创造了有理性的，神就尊重他所创造。神既然赋予了人一个自我理解自我认识的能力，神赋予了人意志，给了人自由，神就尊重人的意志，尊重人的自由。固然我们渺小的不能再渺小，我们常常觉得圣经上说如虫如蛆，如虫如蛆可能跟神比起来都还差得太远，但是神尊重人， 所以在整个创世的计划中间，最奇妙的一点就是神以一位有一定自知能力的、有一定选择能力的、有一定自由的人来对应。神既在一切的恩典里面、计划里面，真是说无所不包、贤蓄具备的来做了安排，同时在每一件事上，神又给人自由，让人凭着他自己的意志来决定他要做的，这就是所谓的悖论，或者叫二律背反。无限的神的意志、预定、决定一切的意志，与人的自己的意志、自由的活动之间有一个相应的关系。所以每一件事情，人也都要负责。人不可能说我没责任，神创造的人就有责任。为什么讲这一点？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奇妙的恩典中间，神要把人创造而且救赎成功，不但把人创造了而且塑造了，而且要救赎成功了，要人为神的荣耀做见证。假如我们想世界堕落了，魔鬼堕落了，人类堕落了，一切都堕落了，神来补救，基督降临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救赎，仅仅是一种补救的话，那么神就不是真正的神。如果我们抛开这一切，我们只是觉得神既然一切都预定好的，他的预定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使我们得拯救，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灵魂就不至于堕落到阴间、堕落到地狱，而是回到基督那里去，回到那里神那里去。保罗说这是好的无比的呀，那天上多么的美好，我们都回到他那里去了，与主永永远远同在，地上由他去吧，败坏的由他败坏，污秽的就是污秽，我们反正蒙拯救了，我们到神那儿去了，一切都安息了，多好。这是不是神的成功？如果神只是救了一部分的人，使这些人的灵魂经过了苦难得到了拯救，而世界仍然在败坏中，世人仍然在罪恶的统治下，罪继续在世界上横行，撒旦继续做这世界的王，神是不是一位得胜者？神是不是一个完全的全能者？如果这些基督徒只是灵魂得救，他的肉体就腐朽了、衰败了、化为尘土了，以后就剩一个灵魂了，肉体没得救，神做的工作是不是完成？神起初创造的宇宙万物这样的美好，后来让人给折腾的，让人给糟践的，现在不成样子。大家现在都知道，天天呼喊的这一切的世界被污染的现象，从天空中的臭氧层，说从气候的变化、二氧化碳效应，一直到我们每天有多少种生物灭绝，一直到现在各种各样的疾病横行，大家如果多少观察一下就知道，现在兴起的许多新的病，我叫兴起，是人没法办的，而许多病都是人造成的，比如气候变暖就造成大量的病的流行，许多病是气候没有变暖之前不出现的，艾滋病已经非常严重了，到今年年底中国艾滋病患感染人数要到了100万，非洲又有了埃博拉病毒，这种埃博拉病毒被感染的人就看着它被消化，一点一点就是腐败消化，一口一口把它里面化的东西吐出来，几天之内死亡，几乎没有整病。许多动物的病进到人身上，包括这个疯牛病， 这个世界是败坏的，人的身体被败坏了。假若神任凭人继续败坏这个世界，神的拯救又是完全的吗？所以我们说，神绝不做这样的事。神起初创造的目的，就要使整个的宇宙、世界、万物、天使、人类都重新回归到一个神所预备的最美好的境地。为此，神就安排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计划，每一个环节都是圣父、圣子、圣灵精心设计的，必须经过的。因此，神创造的天使、神创造的人类，虽然神不让他们犯罪，也不喜欢他们犯罪，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既然给了他位格，给了他自由，就给了他一个既可以跟随神，也可以背逆神的一个选择。自由本身是单向性的，而不是双向性的。自由本身是一个正面的神给人的恩典，但人可以滥用自由。一把刀虽然是非常好的刀，你可以拿它切菜、砍、做各种东西，你也可以杀人。我们不能说这把菜刀的目的就是为杀人用的。同样的，神给人自由是对人的极大的尊重，但是人就滥用了自由。天使滥用了自由，就堕落成魔鬼和恶天使。神就保守了其中一部分天使，拣选了其中一部分天使，这一份记录圣经中没有细节，神只说蒙拣选的天使。可见天使之所以蒙保守、蒙拣选，也是出自神。但是神对人类的拯救有一种特殊的拯救方式，远超过对天使的拯救。神自己来成为人，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成就这一切的目的，把我们带回到他那里去以后，还要做成一件事情，就是一切都要更新。灵魂回到那里去，有一天肉体要重新复活，没有一个人的肉体不复活。作恶的复活定罪，是吧？得救的复活与主同在得荣耀，这一切神都要完成。这个宇宙万物被弄得乱七八糟，神说我要重新再造，于是就有新天新地的出现。这个罪恶对世界的统治已经到了极限，神说从此之后罪恶不再有，因为罪而来的死是神末了的一个仇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死就是人与神隔绝。但是因为神拯救了他的儿女，罪、死就整个从地上去除，从神所造的新天新地里面没有他们容身之处。因为信他的人已经蒙保守被成全了，他的灵魂蒙了拯救，他的身体被更新了，他进到基督耶稣里头，在基督耶稣的爱里面，在基督耶稣的救赎里面永远被成全了，不再犯罪。那个挑动是非的那个恶者也进入了火湖，于是一切的罪以及罪因为罪的污染造成的各样的败坏都从神的面前退下去。新造的宇宙、新造的世界、新造的神的儿女与神永永远远在一起，所以这才叫做神的荣耀完全的显明。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常常只说哎呀死了，信了耶稣灵魂就得救了，上天堂了，这个概念是非常不完整的。所谓的天堂这个字圣经上也没说过，不过就是到天上去与神同在，虽然好得无比，但是有一天神说我们还要回到这个地上来，而且一切都要新造。这个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神的计划就成全了。说实在的，到底神有没有仇敌？我们说神有是仇敌的，绝对完全的神，绝对光明的、圣洁的、公义的神也有仇敌。仇敌是谁呀？仇敌就是罪，仇敌就是魔鬼，这是不错的。仇敌就是死，更进一步来，这些仇敌又从哪儿来的？从神所造的有位格的天使和人里面出来。那么你说好了，不造多好，不造就没这些了。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就讲，神绝对的完全，他不需要什么，圣父圣子圣灵彼此的相爱，也不需要把他爱仗义出来。原来自由拥有的神是充满一切的，因为他就是无限的，为什么他要做这些我们今天仍然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圣经上讲的神要彰显他的荣耀，神要使一切进入更加完全的地步。所有的被造因为神的奇妙的奇妙的恩典，完全又进入一个他的荣耀里的时候，神就定规要把这些除去。所以我们今天很难知道神有多么的奇妙，只是从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里面略微的知道一点，就是他所造的实在是奇妙，是为了他的荣耀造的。以赛亚书43:7，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是我所塑造，是我所成全的，是我的见证，见证神的荣美。这一切都是我们应当知道的。我们因此也就知道，我们做一个人，做一个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们的使命就是要为神的荣耀做见证，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而这个见证正好是让我们与世人一样的经过这个世界的痛苦，所以基督徒不会比世人少受痛苦，基督徒不会因为信了主以后就变得健康的什么病都没有了，也不用吃也不用喝都成了半仙了，基督徒也不会因为信了主一切就顺利了，顺利的简直没法说，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考试都不用念书，一祷告就得100。有个姊妹给我写信也说，我最近在考试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也完全交给神了，我相信神会一定让我考好，结果很不理想。为什么？我说你想想你到底在哪点出了错。所以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误区，就以为我们信了主我们就是超人，我们杨弟兄都不用坐车来，飞来的，一闪就来了。神不让我们做超人，同样的在这个罪恶的环境中间，同样的遭受各样的苦难，我们却因为神的爱的同在，因为里面有了生命，就完全的与众不同，表现的与众不同，这种生命的内在的表现才叫见证。当然 神的神迹也会随着我们，神的奇妙也会随着我们，我们确实是与众不同的。但是如果我们天天想活在神迹里面，神说没这个必要，因为我们就是他的见证。当我在那里走在路上的时候，当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当我为人理发的时候，当我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我都与他们不同，而这个不同是从生命里带出来的。但是神也告诉我们，这个身体有一天会毁坏的，可是有一天神要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一个奇妙的身体，再造的身体，到那个时候一切就更新了。所以今天我们讲到主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第一次来，他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他解决了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来就已经解决了罪的问题，他的救赎已经使罪失败了，凡信他的人就脱离了罪的捆绑。他第一次来就已经胜过了魔鬼，魔鬼的头就已经被打破了，魔鬼所奴役的人因为耶稣基督就得到了释放。他第一次来就给我们带来了荣耀的盼望，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会回到他那里去，我们也知道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是满有指望，快快乐乐。他第一次来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生命，而且他来了以后，他死了，他复活了，他又升天了。而他第一次来就是在审判，因为信和不信因着耶稣基督来就已经审判了。然后他在至大者的右边坐下，就永远作王了。可是事情并没有结束，第二次还要再来。当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计划就成全了。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罪不仅解决了，罪就结束了，魔鬼就进入沉沦了，心中的盼望就成全了，我们也就复活了。我们不但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不但灵魂得拯救，我们全人都得到拯救了。而且我们也要被提，第一次来他升天，第二次来我们也升天。我们升天，我们还要下来与他一同审判这个世界，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于是从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就有这个很大的不同。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之间是一个神做工的很重要的时机，是每一个信徒活在地上为他做见证的很重要的时期，也是我们在地上靠着神的恩典胜过罪恶，胜过肉体，胜过魔鬼，胜过世界的唯一的时期。所以我们常常强调说这个时期是好的无比的，但是这个时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深深思考，并且使我们真正投入到这个里面来，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走。然后我们就要今天再讲第二次再来，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几个特点，这几个特点都需要我们注意。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4章29到31节，我们选几节念，我们重点是念第30节。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在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重要的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降临，然后把选民招聚了来。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他降临的时候的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点，大能力；第二点，大荣耀；第三点，选民都招聚了来。大家再看提多书2章13节， 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二章十三节提多书，这一段话有几个地方翻译的不准确。等候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小字怎么说？或作无和字，没这个和。其实是怎么回事呢？应该这样念：等候所盼望的福，应该画一个破折号。这个福就是等候至大的神，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显现。这里面定位了两件事情，要我们等候他的来是等候，我们要等候，等候所盼望的，我们盼望什么？盼望耶稣基督荣耀显现。这个荣耀显现就是最大的福气。刚才我讲过的福气我就不再重复了，所有的福分的最后显明都在于耶稣基督再来。而在这里面，保罗把至大的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放在一起的。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至大的神，这是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耶稣基督与父神同等同尊从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再看腓立比书三章20-21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他要按照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也是一段论到主再来的非常重要的话。这里面讲了几件事情：第一，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地位不仅在于我们是一群在地上被拯救的，而是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属天的国民，我们是天国的子民。第二，我们这些人在地上盼望什么？盼望等候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从天降临。就这句话我们有很多可讲的，但是我只想让弟兄姊妹知道，认识到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处的地位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所处的地位是天上国民的地位，我活在地上不错，但我是属天的。以弗所书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现在在地上实际坐在天上。我们的思想、行为、言语、做法都应该有一个属天的样式。在地上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们一个最大的盼望，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在地上得什么，得福、得乐、得这一切。假如这是我们的目的，我们信主这是白信的。保罗说，我们的盼望是等候主从天降临，为了等候他再来做好一切的准备。我的一个侄女病得很重，大家知道她是核结晶室病，已经到了晚期。她最近给我打电话，她说前几年开始的时候，他说我信主是为了让我的病得医治，他说现在我信主是为了跟随主。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他病到了不能再好的程度，几乎都是这样，因为他已经到了呼吸困难的程度，喘气都很费力气，时间对他来说已经不长了。并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信仰；并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他没有说算了，我信了半天白信了。 反而因为这个病，他进入了一个更新的、更深的程度，就是真正得到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有了一个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跟随主，我觉得非常宝贵。他并没有说我盼望有一天回到他那里去，当然这也是我们的盼望，但更重要的盼望是跟随主，在地上跟随。所以我也很感恩，许多时候我们借着各种因素把人带进来，因为有病得了医治，或者生活有了困难得了好处，好像耶稣基督当时用五饼二鱼使很多人吃饱的时候，很多人来跟随他，耶稣说你们是为了吃饼得饱，但是这个吃饼得饱是他看见神迹以后，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肯定有一部分人因着吃饼得饱进到他的里面来。腓立比书这一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我们知道的第二点，他要能叫万有归附自己，叫万有归附自己。万有就是一切的有，除了神以外的有，就是神所创造的一切都要归附神自己。当然这里面我说对宇宙这些星星没有归附不归附的问题，他们都在神的规律中运行，一草一花一木也没有归附的问题，当然如果污染去掉了他们会更加旺盛，所有的动物也没有归附的问题。归附就是这些有位格的，当然因为这些有位格的人归附了，一切都回到神的创造中间来。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特别说，受造的叹息劳苦直到如今，这一切被造的因为人的败坏都陷到败坏里头来，有一天人的归附万有也就归附到里面来。所以归附的第二个问题不但是因为这个，归附的原文还有制服的意思，除去一切不顺从的因素，那么就是恶者，就是这些不信的恶人，包括毒害他的罪，包括死都要除去，归服就要成就这一切，然后呢改变我们，使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了和他自己的荣耀身体相似，形状原文没有这个字，就改变我们这卑微的身体和他自己的荣耀的身体相似。所以这个改变不是外表的改变，不仅仅是外表的改变，而是从外到内的一个更新的变化。耶稣基督他那个身体后来大家都知道，当他复活以后显示过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还不在于说想到哪儿到哪儿，许多人都想以后复活以后那会儿就痛快了，想到哪儿一想就到了，这玩意儿多痛快，这都是出于我们自我的一种想法。这个荣耀的身体因为有了神的荣耀的完全的充满，这个荣耀的身体就与他的身体相似，不再被败坏，永远蒙保守了。这个身体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当初创造的目的。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节或六节念得第十节，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以便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日子。这段话重要的讲了一个报应的问题，报应谁啊？报应那不认识神的人和那不听从福音的人。这个不认识的认识，原文不是认识， 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翻译很难把原文的深刻的意思翻出来。那你可以说，当初我不信你不怪呀、啊，我不认识你，没人介绍我认识你，没人传福音，认识什么意思？原文是看见，那不想看见的，不肯看见的，不看见。我们早就说了，罗马书第一章就讲过了，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它里面有，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天地万物的一切，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在这里都奇妙到了极点，一棵草一朵花都在那里述说神的美德的时候，如果谁说我没看见神，他就是昧着良心说话，他就闭着眼睛说话，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没看见。所以这句话说要报应那不看见神，不肯看见，不想看见，当神借着这一切反映他在内心中的时候，他是拒绝的，这些拒绝神的人，神说我报应。还有就是不听从的，还有一部分人听见了福音，看见了神儿女，闻见了馨香的气味，仍然不肯跟随神的人，结果神说我报应。所以神的报应是绝对公义的，结果就是永远沉沦。同时他也在信徒的身上得荣耀，所以这个得荣耀很有意思的，一会儿我们要讲得荣耀的问题。记住这里讲到要得荣耀和显的奇妙。感谢主，当我们把这几段话再念完，已经念完的时候，我想我们就已经对主再来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所以如果总结出来主再来的意义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主的再来就是神计划的成全的阶段。上次我们讲了神计划的三大阶段，创造的阶段，救赎的阶段，成全的阶段。主的再来就是主的计划的成全的阶段，他的再来首先是神的创造救赎计划的完成，是他救赎计划的最后一个成全的阶段，是他的步骤，是他的总结，到这时候要画上一个句号，从此开始一个新的历程。神的计划到此为止，让我们知道的就到此我们为止了，将来如何只用了四个字，叫做永永远远。将来什么计划？神说永永远远，将来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有可做的，都很忙，都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去为神而活，而且活在神里面，将来美得无比。将来神也许还有一个计划，让我们每个人都在里面参与，在里面起一定的作用，我不知道，我也不敢妄言，因为圣经没有做说。但我知道一件事，天使被造以后，一部分天使堕落了，一部分天使蒙拣选了，蒙拣选的天使立即参与一个神的大计划，是这样的吧？这个计划就是神创造救赎人的计划。所以天使叫做服役的灵，是为神的儿女服务的。从这一点来说实在很奇妙。我再进一步讲，诗篇第八篇提到天使是怎么提的，圣经上说人，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翻成天使。这个天使的原文知道是哪个字吗？ Elohim 就是神，天使就是神啊，不过他不是创造的神，是人神创造的下面的具有神的某些特性的一些，怎么说呢，灵。人是不是神呢？人也是神。耶和华站在有全能者的位中说，我曾说你们是都是人，人也是神。那么为什么天使也是神，人也是神？因为神按照他的形象和特性 赋予了天使位格，赋予了人位格，有了神所赐的这种特殊的位格的特性的时候，他就在某些地方像神了。在神的眼光中间，这是一种特殊的，与那些其他的被造截然不同的，是属于神的，能够为神的荣耀而活的一些。但是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实际上我们既是神所造的极其特殊的，但是天使在被造之前，天使的特点，当时说人比天使还稍微微小一点。天使参与了整个的大计划，今后我们是不是要参与神另外一个计划，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我们就永永远远在基督耶稣里蒙保守，这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而且我们能够与主在一起，这是极其美妙的事，美的好的无比。所以在永世里面，神的帐幕就要在人间了，他就要与我们同住了，他的整个计划就完成了，敬畏耶和华的知识就充满全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神的计划完成的阶段是基督再临。第二，基督再临是基督彻底完全的得胜。基督的再临的得胜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一点，神从他信他的人中间拯救出来我们。约翰福音1:29，使徒约翰当他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就让约翰跟随了主。这句话是哪句话呢？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这个背负原文下面一个小字，又作除去，这两个字都非常美。神的羔羊第一次来背负了我们的罪孽，除去了我们的罪孽，第二次来要把我们的罪彻彻底底的除掉，把这个罪从他所造的世界里面除掉，从宇宙中间除掉。所以神创造的一切的目的，既使我们成为他的荣耀，神也叫把这个罪彻底完全除掉。基督教绝对不是二元论，绝对不是说光明与黑暗是并存的，善与恶是并存的。大家要注意，现在仍然有人在讲，从有善就有恶，有光明就有黑暗，有神就有魔鬼，从来这两者是并存的，才出现了今天一切的问题。我们说错了，我们所知道的是神创造了一切，由他创造以后才出现了这一切的问题，而出现这一切的问题，正是为了消灭除去这一切的问题。夫妻两个相爱就生下一个孩子来，这个孩子从他生下来到他最后成长的过程中间，父母是用了极大的心血，一点一点把这孩子带起来，一点一点使他许多的错谬毛病改正，最后成为一个健康成完全的人，父母的责任就尽到了。我们父母实在我们的力量很小，因为我们不能左右，我们有时候看着孩子不听话，我们气的难过的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也只能祷告说，主啊，交给你了。神不是这样的，神说我尽创造我就成全，我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成全他，我创造的过程中间我知道他会出现这些问题，我也许可他出现，因为这些问题是要出现的，但是出现暴露的目的是为了除去，这就是神的计划。耶稣基督来就成全了这一切，神的儿女就被成全了。那么当神的儿女被成全的时候，刚才帖撒罗尼迦后书也讲到，另外一方面，那些不认神的人，那些不听福音的人，他们就要受到审判，这也是正常现象，不可能容许这些人继续悖逆，说我就继续悖逆着你，我就继续顽抗着你， 耶稣基督救赎了一些人，剩下的人照样在地上为非作歹。那么神的得胜在什么地方？神要得胜必然就有审判，所以审判是必然要有的。我们上次讲，审判是神的神性之一，公义、慈爱、圣洁，这一切都最后要在审判中间最后贯彻，而贯彻的结果，罪人就必然要沉沦。当罪人沉沦的时候，那些罪也就跟着他一起进入了流亡火湖，而剩下的这些人，基督徒被保守到他们不再犯罪，没有罪在他们身上。耶和华说，我没有看见他们有不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他的儿女整个都遮盖，而神的神性在我们身上所做。